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刘伶传奇四十回，咱们书接上文。董晚秋和孟生一心一意要刺杀曹操，不管这个想法现实不现实，反他们心是比较坚定的，血海深仇啊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那个恨的程度可想而知。但是对立面是曹操啊，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，那玩意容易吗？你行刺想当刺客呀，不那么简单，连相府都进不去。两个人这直等啊，咱这么说，等了一晚上没进去。原来计划到后花园门这儿，哎，是不是没有巡逻的军兵了？越墙而入，想错了。这块增加了双岗，眼珠子瞪那么大个，在这瞅着。慢说人，飞只苍蝇，过只老鼠都能发现。俩人急的，等了三天没进了相府。那时候他俩就在那等着，不是装着腰牌有用，我们要向丞相汇报事情，丞相不让我们进，把门的也不让进，那没办法，我们就在这等着呗。所以他们溜达，遇上巡逻的军兵一问，干什么的啊？哦，我们奏事的。有什么证明？腰牌。一看相府的出入证啊，等着吧。所以他们溜达也不被人怀疑，饿了呢找个地方弄点干粮，渴了心口水喝，就在这转转转转的第三天的晚上，哎，机会来了。哎，他们又转到后花园角门这一看，站岗的刚走，哎呦，机会难得呀。晚秋就说，哥，机会来了，苍天睁眼保佑我们成功啊！我就翻墙而入，我接应你。哎，孟生把宝剑也拽上，小宝剑不长，真快，那刃的都粘手，那要扎人像穿豆腐一样，就进去，就那么快。妹子，我给你担当警戒，上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董晚秋没白学，学了好几年呢。面不凝声，窜上墙头，双手一扒腰眼，一使劲，腿一片，撑，翻进去了。孟生往左右看，心都提到嗓子眼，怕来人发现。凭那门嘎啦一响，扭开了。晚秋进了院，一歇身。孟生也进了院，回手把门关上，锁夸扣上，别锁死啊，就搭的顶。后花园那挺大，也是亭台殿阁，假山水池，树木也比较多，便于藏身。转来转去，转到假山石前头了。晚秋就告诉孟生，你等等，孟生哥你先留步。孟生就蹲在那儿，在矮树虫子里头往外看着。你干嘛去？你是晚秋干嘛呀？爬上假山，假山上进窟窿，他心里有数，伸手伸进去一摸，里头有个布卷，把布卷拽出来一夹回来了。什么呀？刀。 你有宝剑，我也不能空手啊。我早就想杀曹操，我准备了一把利刃，怕被发现，藏在假山的窟窿里头。今天派上用场，我能不拿出来？
哎呦，你真行！
孟生心说：“我不如一个女孩，我到现在我心还犹豫，脚刺两只船，不如晚秋兼并，这压得比我都强。我堂堂七尺男子汉，不如个丫头，我枉配人皮。”他也下了决心，把那宝剑的剑把都攥出汗了，倒快了，快了，哼！倒了开之后，刀拽住，小刀也不长，这么长，比匕首长点，光滑夺目。看这把刀没？我一顿用一对金耳环换。你不要看它是普通的刀，你往刀尖上看看，
看不清楚。
刀尖上有七个小窟窿，像针鼻大小，里边全有烈性毒药，见血封喉啊！只要碰到曹操身上，挑破一点毒气归心，是准死无疑呀、啊！我这刀准备好了，既给曹操准备，也给我自己准备。刺杀曹操成功，我也抹脖子；不成，我也活不成，我自己就抹脖子，省着活受罪。
别说，老天爷睁眼会保佑好人的。哎，姑娘，你放心，
走。两人往前一塌腰，姑娘在头前，孟生在后头，穿过假山石，转过凉亭，转过月牙河。到了院门洞这，我的利刃藏在里边，要不它太亮，被灯光一照反光怎么办？我袖口里头，两人往前走，还真就没遇上人。这巡逻兵太少了，再往前走，接近曹操的寝室就行了。往这一看，灯光明亮，是戒备森严。报刀的，挎宝剑的，来回直溜。精神点，
精神点。
哎，你不敢高声，瞪眼看着，脸儿不敢走着。哎呀，一瞅这肯定有大事，曹操就在这住。我们服侍过曹操，经常出入。哎呀，这什么事儿呢？他们蹲在没人发现的地方。孟生看了看，看看这天气，一瞅这星星。半夜顶多还有俩时辰天就亮，天亮什么也干不了，也就是说刺杀曹操在两个时辰之内，按现在钟表说不到四个小时在这才能完成。孟生又有点打退堂鼓，蹲着就说：
晚秋啊，
成功了当然更好，要不成就算了。孟生哥，是不是你现在还害怕？
害怕我能跟你来吗？你有血海深仇，我不照样吗？
我是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不能做无谓的牺牲。你说是不是？杀不了他，咱俩出事儿，将人逮住，株连了刘伶、刘先生一家。那重刑之下，咱挺不了了，就得胡说八道。要把刘先生一家人都株连到里头，咱不作孽吗？孟生哥，你放心，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也不会吐露实情。诚如你所说，真落到他们手里头，他们就把我折磨死，我也不会把老刘家牵扯到里。这你放心。
唉，难呐。姑娘，你放心，我是舍命陪君子，冲你这个壮烈劲儿，你上哪我上哪，我陪着你。活着我们做人，死了变成厉鬼，这有什么说的？人迟早就是死的，早死早活早掏生，这算得了什么？
刚说到这，孟生就觉得脖子有点东西，好像被个人给搂住了。他一愣，谁？正在这时候，就瞧这脸蛋上热乎乎、粉皑皑、光溜溜、香气扑鼻，可就一愣，用眼角余光一看，晚秋姑娘用胳膊把他搂住了，不但搂住，撇撇脸儿，还在这孟生的嘴唇上来个 kiss， 亲了个嘴儿。哟，孟生是出乎意料之外，离着近了，脸对着脸，离着远看不见，就见晚秋姑娘含着眼泪压低声：“孟生哥，我爱你。”古人也会说这话，那不是现在发明的，古人也会，我爱你，发自内心。难道你没看出来？自从咱们相处以来，就相依为命，我早有此心，但是我没法表达。今天情况特殊，在生死关头，我不得的不说。我不愿意我死了带走这句话，我说完我心痛。孟生哥，倘若咱们还能活着回去，我愿以身相许，做你的婆娘。不知道孟生哥你可愿意？
哎呦我的妹子，
孟生毕竟是个男人，热血沸腾，把晚秋紧紧抱到怀里，两个人这亲热，眼泪都掉下来。这什么时候？晚秋姑娘，我也不傻，我也不捏，我也看出来了，我跟你皆有同感，我也不敢表达，我怕我配不上你。没想到你今天终于抢到我前边说出心里的话，我跟你想法是一样的。一旦我们能活着回去，我非你不娶呀！你我二人是白头偕老。这个人抱着，啪啪啪，亲了好半天，亲热，然后不亲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抬头一看，许褚来了，两个人赶紧把身子哈下了。有人提灯开道，徐叔手提宝刀，跟凶神相似。有什么情况？回徐将军，平安无事。你们到处都查了吗？都查了，没事儿。好吧。尤其到了后半夜，前面更吃紧，人手现在显然是不足。来，抽三分之二的人到前面
列队，快！
都站好，偷偷摸摸的进行，挨着曹操的寝室不远，怕把曹操给吓着，动作迅速。这人大部分抽调走了，剩几个，这几个是游动哨，就不能固守一个地方，来回溜达。哟，晚秋一看机会来了，这不是老天爷保佑吗？这巡逻的过去了，那个还没来，中间有空隙，一拉着孟生就往前一窜，靠近卧室，就说靠近卧室你也进不了屋，屋里灯光明亮，有人说话呀，敢拎着刀进去吗？又没有夹剑客那个本事。晚秋拉着孟生一转身到了房后了，可这大房够高的，前出一廊，后出一上。他告诉孟生：“我上去，你呢？我拽你一把，咱上房顶上待着，来个天鹅下蛋，从上头下去。”行，来吧。有了这种感情，两个人亲密无间。如果说孟生原来有点动摇，现在是一点也不动摇，生死得在一起。书说简短，晚秋上去比狸猫还快，蹦绳往上蹦了几蹦啊， 双脚一地上抓住了，他再一使劲，年轻的小伙子他也上来，他的后房搁上喘了半天气，哎，一会儿把那瓦轻轻的揭开了三块，把那浮土扒了扒，哎，下边露出船子来了，往一看那灯光射出来，两人就不敢动了。摘耳朵听了听，没人发现，往院儿看呢也没人发现，他们各拿刀剑趴在这儿，屏息凝神往屋中观看，这回看清楚，房间宽阔，曹操在床上躺着呢，叫灯光一照，面容憔悴，跟黄千纸差不多少，胡须散满千丝，枕着枕头，背在这搭着，一动不动，活脱是个死人，两腮深陷，眼窝都塌进去。果不其然，曹贼得了重病了，估计不能这样。往外头一看，院里站着四五十号，都是一二品大员，没有话进不了屋，都在外头等信儿。再往床前一看，床前有拜殿，跪着一个人，那人拉着曹操的手，哭得泣不成声。他俩不认识，这人谁啊？曹操的心腹爱臣贾诩，贾大谋士。两人亲密无间呢，曹操是个别谈话，怎么好几天呢？找这个谈完找那个，找那个谈完找这个。贾诩轮到他的班上，贾诩在这跪着。曹操前半截话他们没听着，他们听的时候正好说这段呢。曹操是少气无力呀、啊，贾先生，臣在，故活不长，命在旦夕，我闭不上眼呢、啊，我有许许多多事情还没办。那个说听你这声，曹操这病也不重，底气挺足。您别忘了，我这是说书，我把曹操那声扩大了。这曹操那声你听不见，我要学那个不白说了吗？我这扩大了几十倍。其实曹操说话的声音极其微弱，就是贾诩在这跪着也得伸着脖子耳朵探着听着才能听清。昨天晚上故做了一梦。哦，您做梦了？梦是心头想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不然，这同样的梦我做了两次了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，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